除这个之外，还有经典，还有善书啊，只要我们发心，都在那里累积功德，这个功德是真实的啊。印光大师一生给我们做最好的典范，我们应当学习 啊，在这个世间，现在这个世间疏忽了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啊，所以造作一切不善的人啊多了啊，伪造啊，佛法呢也不例外啊，也有假的，这个不能不注意啊。你真正发现，可是遇到假佛法，你还是不能成就啊。所以我们要把佛法认识清楚啊，不能搞假的啊。真的佛法在哪里？释迦牟尼佛在灭度之前传给我们叫四依法，这是标准，让我们怎样辨别。这个四依法第一条叫依法不依人，非常重要啊。法是经典，我们学佛经典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依据，不能依人啊。人他再有高的声望啊，有高的地位，他所说的他所行的跟经典讲的不一样，我们就不能依靠他。他的言行呢跟经典所说的相符，我们可以跟他学。你看这是佛教导我们的，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啊，我们要找一个好老师。老师呢，老师是依教奉行的啊，我们跟他学是没错了啊。第二，依义不依语，这个也非常重要。你看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都有这毛病，佛经是从印度传过来的，可靠吗啊？稍稍有研究的人这个疑心就越多啊。为什么从前的经本不是像现在装订一本本书啊，是背叶啊，树叶两头穿两个洞，线用线穿的，它有没有穿错？这个筋穿到那个筋去，那个筋穿到这个筋去，很有可能啊，都是疑问的 啊。第一个是有没有错解，就是页数搞错了，有没有透漏啊，不完整的啊。到了中国之后翻译，翻译准不准确，有没有犯错和问题可以答对了啊，能相信吗啊？不做深入研究的人啊，我觉得有福了。为什么？他老实啊，依教奉行啊，这知识分子可以麻烦了，分别执着很重啊，他的疑虑很多啊。我们在年轻时候都犯了这个毛病啊，这个毛病是通病啊 啊，我们向老师请教。啊，老师告诉我们，啊，这种情形确实是有，啊，而且告诉我，玄奘大师到印度去求学，就是为这个问题，就他对于古大德所传来的这些经，翻译的这些经，他怀疑，他必须亲自到印度去。啊，去核实，啊，去对一对，我们这个翻译的经啊有没有问题，有没有搞错？啊，到印度去了17年了，啊，回来之后，你看他对于所有古人翻译的经典，没有一个字的评语，那就是说他完全肯定的，没错。他去这一趟呢是很有必要，是很大的功德啊，给我们呢印证了古时候传来的经没错，翻译的经也没错啊，虽然他自己有很多经他重新翻译，现在都保存在大藏经里面啊，而且还有个奇怪的现象啊，中文经典翻译出来之后，为什么梵文的这些经典呢都失传了，都没有把它保存下来？我初学的时候就有这个疑问啊，我向方东梅先生请教啊，他老人家笑着告诉我，古时候中国人呢跟现在不一样啊，啊，现在中国人对于自己传统文化没有信心，古时候中国人他们的信心太强了啊，翻出来的经典他们感觉到很自豪啊，为什么呢？意思完全没犯错，翻出来的文字比梵文的原本还要华丽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学佛呢读华文经典就可以了，梵文用不着了，你看有这种豪气，哪里像现在中国人啊？啊，确实是如此。啊，我请教李老师，啊，李老师是专门学佛的，啊，请教的这个问题，老师告诉我，说中国人有福报啊，古时候翻经的这些大德，无论是出家在家。确确实实有很多修行正果的人啊，那才不会犯错嘛，而且告诉我至少是三果以上的人啊，主持已经的这个大德很多都是佛菩萨再来的，对中国人的福报啊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建立了对经典的信心啊，意义不逾矩，意思完全正确，言语多说几句少说几句没关系啊，所以现在同样一部经有好几种的翻译，本子都在大藏经里面啊，那金刚经就有6种译本，你再看看不一样啊，但是里面意思一样啊，那就对了 啊，所以通通保留下来。那现在流通最广的是鸠摩罗什大师的译本啊，他老人家翻译啊，完全是意译，很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啊。玄奘大师也有《金刚经》的译本，他老人家是直译啊，直接照梵文的文字翻出来，我们中国人念起来不太好口味，所以他虽然译得很好，流通量很小啊。一般研究《金刚经》的拿它来做参考。啊，这个就是译经的方式啊不相同，这个没有关系啊。后面两种交给我们，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啊。那什么叫了义？我用很浅显的方式来解释啊。什么叫了义？合乎我的程度，合乎我的需要，对我讲就是了义啊。如果这个经典太深太长，太长我没有时间学习，太深了我不懂，那对我就是不了义啊。所以适合自己程度，适合自己需要，也适合自己修学的环境啊。你选经呢要依这些条件啊，你学习呀就没有障碍了啊。所以挑选经典的时候一定要这几种条件，不要认为哦那是太深大经大论啊，你不一定在这边得利啊。就这样一了义不一不了义。那么这一句呢，古人还有个标准也说得很好啊。什么叫了义？能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的，这是了义。如果你学了之后啊，只能得到来生人天福报啊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，这叫不了义。这个说法说得好啊。因为这人生闻佛法的机会太难了，如果能在这一生啊永远摆脱六道轮回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，真的是究竟圆满，是真实的了义啊。那你懂这个道理，假如我们自己在现前这个环境啊，工作量很大，时间很少，那选在阿弥陀经就对了啊，真的能帮助你永脱轮回啊，究竟了义。第四，佛教给我们一智不一识啊，学佛的人头脑要清楚，要以理智，不要感情用事，感情用事往往就坏死了啊，就错了啊。所以这个很重要啊。所以你看这四种四义是我们啊，告诉我们怎样选择经教啊，好像我们念书一样，我去选择哪一种学科我来学习啊。佛教给我们这四个标准，依法不依人，依义不依语，依了义不依不了义，依智不依识。那么底下的经文第三首给我们讲，于法不颠倒，如实而现证，立住活合相，是名无上觉。啊，这个第一句啊， 就不容易啊。啊，法是一切法，在一切法里面你都能够啊透彻了解，正确了解，没有错误，这叫不颠倒啊。啊，底下一句那就是现在人讲的科学啊，科学要讲实证，佛法是讲实证的啊，如实而现证啊。所以佛家讲这个修学啊，他讲四个四谛啊，信解行证啊，先决的条件，你对于你所修学的课程你要有信心，你没有信心呢，你就得不到实际的利益。你对老师要有信心啊，老师第一个老师是释迦牟尼佛啊，你对他要有信心，然后对现前指导你的老师要有信心你才会有成就啊。如果对老师怀疑没有信心，你就决定不能成就啊。所以印光大师讲得好啊，啊，我们学生对老师一份诚敬啊，真诚恭敬得一份利益，二份诚敬得二份利益，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。如果对老师没有诚敬啊，就得不到利益。这个话你要懂，不是老师要求你对他诚敬，啊，如果老师有这个心啊，这不是个好老师啊。可是老师教学确实要看学生的诚敬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学生十分诚敬，老师一定要教他十分才对得起他，如果老师教他九分呢，就对不起学生。如果这个学生只有三分诚敬，老师只需要教他三分，不要教四分，为什么呢？教四分那一分他不能接受啊，他这个气就那么大，他容纳不下啊。所以老师教学生呢，看学生能接受多少了，就看从诚敬上看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尊师重道啊，是为什么？为自己呀，不是为老师。啊，我对老师尊敬确实是重道啊，老师们传道给我啊，我们用现在的这个教学啊，现在教学跟过去确实不能比啊。啊，以前教学学生呢都能够专心听课啊，确实能得利益。现在学校的学生我看了很多啊，国内我看的少，我在外国看了很多啊，学生心浮气躁啊，心浮气躁了，什么都学不到啊。老师讲的再好，就不要费力气，他没听进去啊。所以有很多老师也晓得啊，干脆也就敷衍啊。学生上学目的混文凭 啊，老师上课是为了工资啊，在外国人讲为钟点费，各有各的目的啊，只要每个人目的都达到了，是皆大欢喜，不像从前那么认真了 啊。那现在学校还有一个很不好的，就是从前想象不到的一桩事情，学生对老师的评分，学校呢看学生对这个老师欢不欢迎，下一年要不要聘请他，所以老师只好讨，老师要讨好学生，希望学生对他的分数打得好一点啊，那就瞒学生的愿望。怎么瞒呢？考试最好把题目都给老师，给学生，学生个个都答得很好啊，学生欢喜啊，老师的评分高，他年年在这教。这种教育怎么能出人才？啊，学生替老师打分数的时候，尊师重道完全没有了。啊，真正好老师上不上这个学校？不上这个学校，他不教你了。啊，只有存心欺骗学生的人呢，才干这个行业。啊，57年前，方东美先生就很感慨地跟我说：“啊，因为我最初是只想到学校旁听他的课程。”啊，他给我讲，就是现在的学校，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。啊，他说你要到学校去听课，你会大失所望。我听谁的课？听他的课啊。他都这样说啊。他说我们现在这个行业叫误人子弟的行业。啊，他给我这么讲法。啊，最后实在讲，我非常感谢他，啊，这一辈子感谢他，太难得了。啊，他们也拒绝我的要求，啊，给我星期天的时间，每一个星期天到他家里，他给我上2个钟点课，我的哲学是在他家里小客厅、小圆桌，我们一对一的这样教的。这个是我不敢想象的啊，大概是看到我真想学，我对他老人家真恭敬啊，这个尊师重道是从小学的，哎，居然就管用啊，老师真教你还不要学费啊，义务的来教指出这一条道路啊，他要不教导我，我们永远不会想到佛经里面有这么好的东西，不知道啊啊，如实而现证，这是科学精神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的，并不是说我们信了就完了了，那是宗教啊，释迦不是这么说法啊，教导你的时候你要去求证啊，所以信解行证，头一个是建立信心啊，第二个是你得要理解 啊，要透彻的理解，理解之后要行，行什么？把你所学的东西理论变成你的思想，方法呢变成你的生活啊，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去求证，你在工作在处事待人接物里面去求证，或者是你六根观察六尘境界里面去求证，那就是你自己的了。那如果没有证得，那你是被释迦牟尼佛牵着鼻子走，你跟他，你没法子离开他啊，没有证得就不能离开老师。如果自己证得呢，啊，就叫毕业了。我们中国从前叫出师，啊，你出师了，哎，你毕业了，你可以独立了，啊，你证得了。啊，像六祖能大师，那年轻啊，24岁啊，啊，他在五祖忍和尚那个地方啊证得了，老师给他印证，没错，真的明心见性啊，所以老师就不留他了，你已经毕业了，毕业了就要出去了啊，送他走啊，所以要证啊，真有前身次第不同。在华严经上为我们所讲的菩萨51个等级，一步一步去证啊，证你就得到了最高的果位，叫妙觉，那是第52个位置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所以佛法的修学确实相当的遥远呐！啊，像我们念书一样，实性为小学。十住初中实行高中，实回向大学，实地研究所啊，等觉是博士班啊，真是这样子的啊，你的按部就班，一步一步啊向上提升啊，也有不必依照这个次第啊，一下就爬到最高点了，那叫顿超，叫顿证，那是什么人呢？在印度是释迦牟尼佛，是顿证，没有经历这么多的次第。那如果我们不相信在中国呢，慧能大师是顿证，没有次第啊，这里头的秘诀，佛祖都明白的告诉我们，只要你把妄想分别执着一次放下，你就顿证啊，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功夫，没有这个功夫那就爬楼梯，一级一级的往上爬啊， 有这个功夫可以顿证啊，顿证在佛法叫上上根人啊，他不必经历这些次第啊。那么上中下三根都必须循序渐进。现在学佛真正有成就的，成就德行，成就学问越来越少了啊！什么原因呢？他修学没有根啊，所以他爬不上去啊！啊，这个根是什么呢？根是戒律啊，所以诸位一定要记住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悟啊，开慧啊，这叫三无漏学啊，戒定慧呀、啊，不能把次序颠倒了。啊，于是我们这就明白了，现在在家学佛是善做不到，出家学佛呢，沙弥律仪做不到，那就全变成是假的了，不是真的 啊。那李老师讲的了，你搞佛学行，那为什么把佛教当作一门学问去研究，与你自己的心性毫不相干，这就是把佛法变成世间法了啊！我们讲学术的佛教不能解决问题，那真正解决问题，那就是如实而现证，真能解决问题啊，那你得有根啊，出家啊，在家三个根，出家四个根，这基本的啊。出家的时候除了落实弟子规、感应篇、十善业道这三个根之外，还得落实沙弥律，真做到啊啊，你才有修学的本钱啊，你有根基，然后你学一部经论，一个法门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决定成就啊。如果没有这三个根呢，那成就就太难了啊，所以现在学佛的人多，成就的人不多，原因在哪里？就在此地啊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所以有多少人问学佛从哪里学习？啊，还有人问为什么要学弟子规？这个问题问得好。那么在佛法典籍里面没有教我们学弟子规啊，而是教我们学小乘啊。佛说得很好，佛弟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，非佛弟子，佛不承认的啊，所以你要从小乘学起啊！啊，那么中国从唐朝中叶以后就放弃小乘了啊。那这是不是违背佛陀的教诲呢？并没有违背，而是用儒 代替小乘，用道代替小乘，所以儒释道就变成一体了。这个好啊，融合成这个中华传统文化啊。那么儒家的代表就是弟子规，道家的代表就是感应篇。啊，佛家的代表是十善业道，这是三个根啊。你要从这里扎根啊，这个根扎下去了，你就具备圣贤的条件啊，你就具备了佛菩萨的条件啊，你认真的修学，你才能够现证果矣。啊，没有这个条件决定不行啊。啊，那么现在真的依照这个条件就修学的人少了。啊，太少了。啊，可是我们自己要觉悟。啊，要想真干就得要从这里扎根。啊，认真努力。这四样东西不是背的，不是念的，不是讲解的，是要一条一条啊把它落实的，要真做到啊，也就是变成自己的生活言行的标准啊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它不相应，这个根就扎下去了啊！十善业道不能小看它啊！我们在小乘戒律里面讲的三千威仪，就是十善业道的展开啊！三千威仪归纳起来就这十条。大乘菩萨八万四千细心，归纳起来也是这十条，你才晓得这个十条是根本呐、是大小乘戒律的大根大本啊！没有十善就不是佛法啊！那你学习经教呢？那叫佛学啊！什么叫佛学？什么叫学佛？啊、有十善是学佛，没有十善是是佛学啊！那么这个解释就非常清楚了啊！佛学是把佛的经典当作一门哲学来研究。现在许多大学里面都开这个课程啊，前年我们到伦敦去访问，我们看到牛津大学、剑桥大学、伦敦大学都有汉学系，汉学系里面有佛学佛经的课程啊，我们去参观过啊，他们确实可以拿到佛教的经典去写博士论文啊，可以拿到学位啊，也可以将来在汉学系里面当一名名教授啊。我说了啊，他一生依旧生活在烦恼跟痛苦的世界，我说完大家都笑了啊！你不可能法喜充满，你也不能像世界像这个孔子一样啊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，那种喜悦也没有啊。什么原因呢？没有根啊，要知道 儒家的根是礼呀、啊，佛家的根是戒呀、啊，啊，十善是根本戒、啊，《弟子规》是根本的礼呀、啊。礼要是失掉了，儒就没有了；戒要失掉了，佛就没有了；感应篇要是失掉了，道就没有了。啊，道讲的是什么？清净无为，无为而无所不为，这道家吧。啊，道家确实，他的思想要用我们一般讲法，他是出世的。啊，佛是出世之后再入世。啊，出世的心，做入世的事，这是佛。啊，如是如是的啊，所以儒释道啊，佛得其中啊，啊，古人这个排列是很有意思，哎，儒释道啊，把释迦牟尼就是佛教，他摆在当中啊，一边是世间，一边是出世间，你看他这是。即世间而出世间，啊，显示出这一门学问的重要性。啊，他不讲儒道释，啊，他讲儒释道。这个幕后。两字，立柱活合相，是名无上觉。啊，如果没有立活合相呢，是菩萨，是阿罗汉，是菩萨。这立活合相啊，那就是佛了。啊，什么叫活合相？活合相啊。这个注解里头有说，他举《金刚经》上的一句话：“业惑相，相不可得了。”名为离，非为所觉离合，亦无如外之智于如何也。这个解释虽然简单，解释得很好啊。首先呢，我们叫什么叫一合相，这是现在的科学啊，现在科学研究啊，这个宇宙万事万物怎么形成的啊，他用分析的方法啊，那像我们用这个人做比喻吧啊，人这是一个整体，这是一个形象，那把它分析呢，它是许许多多不同器官组成的啊，那器官在分析呢啊，在分析就开始就变成是许许多多细胞组成的啊，细胞再分析呢，就变成了分子了。分子再分析的，就变成原子，变成了粒子。啊，现在讲到最小的呢，就变成了这个基本粒子啊，夸克。这就变，那都是一样的了。哦，原来这个是由基本粒子 组成了粒子，由粒子组成了许多粒子，组成了原子，由原子组成分子，由分子组成细胞，由细胞组成器官，啊，由器官组成这个人，原来这个人是一合相，基本粒子不是一样的吗？是一合相。再看一切万事万物的时候，统统是一合相。啊，既然是一合相，相就不可得了。啊，所有一切像幻象啊，都是组合成的。啊，这个意思如果诸位还是不能体会，我们再举一个例子。啊，你看香港这个高楼大厦很多，啊，这个每一个楼都不一样。啊，那你仔细再观察呢，啊，它是什么组合的呢？啊，不外乎钢筋水泥。啊，通通都是这些建筑材料，可是组成之后的像都不一样。如果从钢筋水泥结构来看呢，是一合像。啊，从看到这些地方的时候，这些高楼大厦的时候都是一个像了，就没有差别了。这叫你一看到所有一切万法的真相了。说到真正极处，就是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对话。啊，这些物质现象从哪来？啊，从理上讲是自信本自具足。啊，慧能大师说得好啊，啊，自信本自具足，但是他怎么透出来？透出来就是今天科学里面所讲的振动，讲波动的现象，啊，这是极其微细的波动。啊，那你要说为什么有这个波动？这没有理由。几时开始波动的？没有时间。啊，这个叫无明，佛法的名词叫无明。无明上讲无始无明，它没有开始，所以它不是真的。没有开始说明什么呢？它就在当下。这个道理才是真理。如果当下你一念不动了，你就恢复自信了。啊，所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能成佛？为什么六祖大师能成佛？就是他能够在一念，把这个一念呢控制住不动了。那他一念不动成神，他的人生还在呀。那是什么？那什么原因呢？那是愚习啊。这是我们学了华严才知道啊，那个形象还能存在，是那是无始无明习气还在，是这个原因。无始无明习气不在了，相就没有了啊。所以你一定要晓得这个相是幻象，它不是真的啊。所以力是什么意思呢？你不要执着它，立执着，立分别，立起心动念，你就能够得到正用。啊，这个正用也是不得已而说的，因为我们 想什么都会起心动念，都有分别执着啊。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的时候，那叫妙啊，是妙用啊。你看望经回言里面还原里面讲的啊，随缘妙用啊。那我们今天是什么情形呢？我们今天是随缘，是烦恼用啊，是造业在用，起作用都是造业，都生烦恼啊，它不妙啊。啊，妙的是它一样跟我们一样作用啊，它不造业，它不生烦恼啊。那我们凡夫讲，他只有智慧没有烦恼，其实他连智慧这个念头都没有，他要有智慧的念头啊，他也落得分别执着里去了，是妙用啊。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，也应当在这里学习啊，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工作待人接物啊，要怎样呢？我们从最低的这个层次来做起，不执着啊。你能把分别执着淡化，这叫功夫啊。啊，一定要一年比一年淡，你会在这个生活当中，无论是遇到顺境还是逆境，你肯定是常生欢喜心，你不会被外面境界所转啊。逆境现前你不会生气啊，你不会觉得难过，顺境现前你也不会觉得很欢喜啊，你能够永远保持着平常心，平是平等，常是永远保持啊，平等心、清净心现前啊，清净心是不染污啊，啊，平等心是没有高下了啊，你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啊，你过佛菩萨的生活啊，佛菩萨决定没有自私自利，佛菩萨决定没有我这个执着啊。我们凡夫有我的执着啊，啊，有我就有利害，就有得失啊，没有我了，利害得失都没有啊。那佛菩萨这个形象活在这个世间干什么？一个是对自己讲提升境界啊，对别人讲，用现在的话说，为人民服务啊，为人民服务绝对没有名利在其中啊。如果说为什么，我们说为名，我说为利，世间人不外乎这两个字啊，他很努力的在工作，佛菩萨不是啊。佛菩萨就是他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名利都不要，那么样努力精进的工作啊，佛菩萨会答复你，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。为什么？整个宇宙跟我是一体，你说我该不该做啊？我这个左手痛痒了，右手要不要去帮他搔搔痒啊？这还要谈条件吗？还要有名有利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同体啊，没有条件啊。这个不是大乘佛法你就不懂啊啊。所以一般人觉得，哎，你这么认真努力跟佛，那总是怀疑他到底图什么啊，他什么都不图啊。如果有企图的话，这是凡夫，不是佛菩萨，佛菩萨决定没有企图啊，决定啊没有利害啊，做得比别人认真，做得比别人踏实啊，真正在做利益众生的工作啊。利益众生里头最重要的不外乎帮助众生 断疑生信，这个太重要了，这头一步啊。啊，然后再进一步帮助你断卧修善，你不读三途啊。啊，三途六道从哪里？是你自己造的，不是别人造的啊，是你的不善的念头造的。我们举个比喻你就能懂，譬如人做噩梦，那他为什么做梦噩梦呢？他说我的念头变成噩梦啊，所以地狱恶鬼是你恶的念头恶的行为变现出来的啊。这就是永嘉大师讲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有六道，有三途，觉后空空无大千啊。你做梦那个噩梦你真受啊，梦里就吓得半死，或是这个醒过来还心有余悸，不就这样的吗？啊，所以你做三卧道的时候啊，就像做噩梦一样，这个不是假的，是真的啊！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懂得了啊。所以一个人心地清净啊，一生没有一个恶念，他怎么会有噩梦？没有噩梦他就决定没有三途啊，道理在此地啊。今天与上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哎，他决定到极乐世界去，极乐世界也是自己造的啊，不是别人造了请你去的，不是啊。啊，设法界一张一正庄严，不利自心的啊，所以佛在大乘教里面跟我们讲，心造万法啊，一切万法了，心现识变了啊，所以要明白这个道理，要提升自己的境界。佛经上所讲的句句真实，没有一句是假话啊。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就是佛证得法身之后给我们做的报告啊，希望我们也能证得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